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如此，超法中悟道的法理》，作者台湾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我是新学员，深知宝书转法轮博大精深，却常学法不得法，学法状态也不稳定。看了许多同修交流超法背法的文章，我真心想要学好法，于是开始非常缓慢地抄一段法背一段法。我的记忆力很差，常常好几天才能抄完背完一段，背了后段忘了前段，但我不气馁，我知道这就是修炼的过程。目前抄背到转法轮第三讲，翻阅之前抄法的字迹，惊讶地发现当时以最恭敬的心抄法的字体，如今看来却相当凌乱潦草。我体悟到师尊开示释迦牟尼佛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升华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在迷中修的我，从抄法的字迹中看到自己的变化，心慢慢静下来，不求快，只盼能学好法。今天抄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以前我总觉得这是反修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跟自己无关。今天抄到这句时，突然脑袋一震，潸然泪下。原来这正是在说我的心结啊。修炼前，我和丈夫相识一段时间后，丈夫当时的男友才坦诚他和前妻有个孩子。当时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怨他为什么欺骗我，我根本不想当后妈。更令我无法释怀的是，这孩子可能听生母说三道四，常对我不礼貌。由于丈夫很包容我，我们结婚了。婚后，这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快乐。不知情的亲友还以为是我贪图丈夫什么好处才嫁给他，不然正常的女孩谁会想当后妈呢？公婆有时也会要求我要好好照顾这孩子。我经济独立，有房有车，我连生孩子的愿望都没有，就要承担后妈的责任和旁人的指指点点，简直是天大的折磨。婚后，这孩子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住，有时我帮他做一些事，他会觉得理所当然。他父亲不在时就对我不太礼貌，我真的很痛苦，这是我的房子，但这孩子似乎想把我赶走。但为了不为难丈夫，我常忍着自己生闷气。修炼大法后，我常想，上天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因缘？有同修交流说，师父安排的不一定是最舒适的，但一定是最好的。我想，可能是我欠这孩子的业债，这辈子就要还债。今天抄法时，我豁然开朗了。原来，我拥有的一点经济能力，房子、车子， 其实都是师父一路巧妙安排给我的，不是让我来过好生活，是让我有一些条件做正实法的事。就像反修者，他自身没有功，是觉者们给他加的能量，目的不是让他发财，是让他修炼的。而这孩子对我有时不但不感谢，还不礼貌。这正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当明白这层法理时，我释怀地哭了。原来是这样的安排啊，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都是为了让我的心性能够从吃苦中提升啊。虽然我们还是过着一样的生活，但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我不再只是消极忍受，我要按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师尊的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谢谢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写大法书转法轮的修炼历程，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2022年大年过后，在一次小组学法后，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同修甲说，1999年720之前，我看到过一男同修抄写的大法书转法轮，就像刻钢板一样的，非常漂亮。我听了真动心，就想，我要是也能把转法轮抄写的像刻钢板一样的就好了。因为转法轮我也抄写了好几遍，特别是迫害当初邪恶最疯狂的那几年，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随时学到法，曾经买来大张的白纸，裁成5-6公分宽、7-8公分长的大长条，像扇形折叠起来，合起来像薄薄的小笔记本。我把转法轮、红银、精进要旨和师父的心经文等抄写上去，这样走哪儿带哪儿，安全方便，便于利用各种空余时间来学法、背法。到后来，我就用厚厚的皮面大本子抄写，抄写了好多本。每次抄写好后，核对时，发现有漏字漏行的，就给补上。有错字的，就用刀片刮或用胶带粘，予以纠正。现在想要能达到同修的抄写水平，像刻钢板一样的，那就要按照转法轮的格式标准来抄写。因此，我去打印社打印了一包 A4 纸500张，规格是24行、22格的小格纸。纸张准备好后，从3月份开始就着手抄写。我很用心的一笔一画的，像刻钢板一样的认真抄写。这么多年的学法抄法都没有这次抄写大法所经历的难度大。只要坐下拿起笔来开始抄写，很快大脑就不清静了，开始翻江倒海的，连小时候看到的、听到的、做过的事情都自动的往出翻，排着队似的从大脑里往外挤，排不掉，压不住，有时自己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整得脑袋都痛。但只要放下笔来停止抄写，这些思绪立刻就停止。以前每次抄写大法头脑也会乱想，都没有这次这么厉害，但是不管这些尘渣怎么往外翻， 我就是坚定正念，主意识做主，绝不改变抄写标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那么这个思想你让它静，它为什么就不静呢？因为它不是你，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所以我一边发正念排除，一边一笔一画地认真抄写。我今年66岁，带5岁的孙女，白天时间紧张，我大多数是夜间抄写。每晚带孙女入睡后，10点钟左右吧，我就开始抄写转法轮。因为每次开始抄写时间不长，大脑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很难清静下来，所以抄写过程中就不断的出错，不是丢字了，就是错字了，不是段落开头没空格，就是一行字的最后一格中标点符号没处加，不是某个字多一笔，就是某个字的笔画不到位。因为我不戴老花镜，以前戴过几年，但现在戴镜不舒服，写字笔画不到位，如果要描补时，就容易成了双笔画的字，所以每个字的笔画必须一步到位，也就是要一次性完成。2018年，我和同修一起去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警察跟踪，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我被迫害了半年，造成眼睛严重视物模糊。回家后，面对面看人，都看不清人的五官。后来在不断的强化学法中，才不断的好转。这样，晚间在灯光下，我一般抄写到半个小时以后，眼睛就开始模糊。眼睛模糊了，我就用清水洗，洗后再接着抄写。再模糊，就再清洗。然后再继续抄写，因为一笔一画的写字速度比较慢，加之思想不清净，也不敢写快，所以一张纸正反面都抄写好，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因为大多数都要返工重新抄写，所以要完成好标准的一张纸的抄写，经常要到夜间1点或2点钟。有两次到了凌晨3点钟、3点半钟，而这两次连标准的一张纸也没完成。在整个抄写过程中，总感觉自己大脑中有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在强烈的干扰我，好多时候都是每张纸或者是每页纸抄写到最后的倒数第3、5行时出错。每到这个时候，我真的非常注意，多数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写，视线不敢偏移，但最后还是保证不了抄写的准确无误。我把转法轮1至5讲抄写完后，大脑中这个坏东西终于被大法清除掉。我用打印的格子纸按照转法轮的格式标准抄写，所以只要有漏行的、漏写字的，就能够及时发现；只要有漏字的，就要重新来。字写错了，就用刀片刮或用胶带粘，但总有刮过、粘过的痕迹。后来，我又买来涂字液，用的效果还可以，用起来也方便。这样，当我抄写好了1讲多，这时，大脑中不断有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的，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哎呀，这是师父对弟子抄写大法书的要求呀，我不能再糊弄事了，我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坚决做到不错字、不改字、不漏字，标点符号都要准确无误。 我把刀片、胶带、涂字液全部收拾起来，从头开始全部重来，重新抄写。一般情况下，如果每次是一张纸抄写错了，心都比较平静。如果一张纸的内容反复抄写，就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各种不好的状态、执着的心都暴露出来了。现举几例。第一次是在第一讲的第一张纸的正面抄写好了，反面抄写的就剩下最后一行了，但写到倒数第三个字时错了，气得我当时裹了自己两个嘴巴子，以此警告自己抄写大法时一定要全神贯注的。第二次是抄写到134页时，这张纸反复抄写了几遍，从晚间十点钟左右抄写到凌晨三点钟，四五个小时反反复复的抄写，最后竟然没有一张合格的，自己觉得一事无成，白抄写，心里难受沮丧，思想累，心累，身体也累，恨自己是铁难成钢，我忍不住的流泪了。三点钟了，晨练的时间就要到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练功，躺在床上又睡不着，突然脑中想起了自己多次听过的弥勒日巴佛，弥勒日巴佛修炼的故事，他的师父叫他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反复的拆呀盖呀，目的是磨练他的修炼意志，同时为他消罪业。哎呦，现在也可能是师父在熔炼我，为我消业呢。瞬间，我的思绪顺了，心情好转了，休息了一会儿，起来练功了。第三次是，紧接着的是135页的抄写，这张纸的正面抄写好后，反面就不敢继续抄写了，害怕再反攻，怕前功尽弃，决定等到白天时间再接着抄写。白天接着抄写，快要抄写完的时候又错了，当时自己很自责，从心里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太不行了，层次太低了，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对待自己。这次虽然没流泪，还是气呼呼的将客厅里的小塑料凳子踢来踢去的，以此来缓解自己的情绪。第四次是145页抄写了两张纸都不行，我就休息了一天，再抄写还是不行，又休息了一天，再继续抄写，这张纸快抄写到一半时又丢了字，几天没抄写好合格的一张纸，我心里实在受不了，忍不住的大哭起来。我的丈夫看我这个样子，过来安慰我说，科学家发明出的东西，反反复复不知搞了多少次试验，失败了多少次，最后才成功的。你想想，你抄写的是什么呀？是宇宙大法呀，能不难吗？我听后止住了泪水，感到很惭愧。总结总结自己，为什么第四讲我抄写的这么艰难？这不就是自己修炼中还存在着很多心性问题吗？这不也是在警示自己，要在修炼心性上下大功夫吗？想到这儿，我平静地扎扎实实地继续抄写，竟然连续三张纸的抄写都是合格的。第五次是，也是从晚间十点钟左右开始到凌晨三点半，没抄写出一张符合标准的， 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念头，白抄写，又一事无成。我立刻警觉了，怎么就一事无成了？今天我的收获太大了。从表面上看，我这几个小时的辛苦努力没有成绩，但是此时的我内心很平静，不再烦躁、着急、沮丧、自责。这些人心，特别是长期去不掉的急躁心，没有了，被磨掉了。修炼，修炼，这不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中要达到的目的吗？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仔细地想一想，刚才大脑中那个自动出来的念头是谁呀？它不就是上面第二次中叙述的那种状态中的自己的想法吗？现在它在自己的大脑中已经存活，这不也是思想业力来源的一种形式吗？它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出来干扰修炼人，削弱修炼人的正念吗？所以我现在真正的明白了修炼人的一思一念对自身所起到的正负作用，明白了修一思一念对修炼人来讲是如何的重要。纵观自己平时学法、背法、抄写大法的过程中，大脑不清净的原因，不就是自己几十年来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事情所形成的思想业力在干扰吗？今天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广告，五花八门，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宣传的都是暴力、名利、色情等东西，这些对修炼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害了。时至2022年8月20日，我用了427张纸、26支碳素墨水笔芯，终于按照师父法轮大法一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要求的，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的标准，完成了这部宇宙大法转法轮的抄写。反观这次抄写大法的过程，不就是自己直接在法中熔炼的过程吗？不就是大法在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吗？更重要的是，大法加持了我的正念，不受思想业力的摆布控制，最终战胜了思想业力。大法也在点悟着我，在今后的修炼中，只要处处能以法为师，就会不惧困难，就会主动去克服困难，最后就能战胜困难，就能不断地坚固自己修炼的信心。在这次抄写大法的整个过程中，我自身的这个小宇宙中有多少尘渣败物被大法刷洗清除，感恩师父利用我在抄写大法的过程中给我消去了很多的思想业力，感恩师父对弟子修炼意志的磨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苦心安排与加持，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